来看路街还是路街口写形状。今天也不单是要把这个十个线段的概要跟大家一起来分析，了解一下到底作者陆家他写这个形状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去描写。记得几年前开始第一次写马可的时候，那我在查考他的马可是怎么去写作，当时感觉到哎奇怪，马可他写的有七，有很多七，他当时的国也用七字，那很多地方都要七，只有我从仔细的给他查考，马可没有用七段，七的段落来描写这个耶稣。那他喜欢的用词有耶稣到哪个地方一个段落，耶稣到哪个地方又一个段落，连续七个段落。后来我也是看了这个路加福音，他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也是在思考路加到底怎么来描写这个耶稣，就我发现到哎，原来路加竟然跟马可很类似，他用七样七大段来描写耶稣。路加描写法当然他的七段跟这个马可的七段内容不一样，不过他的七段很明显他比路比马更加明显。他的第一段开始是来描写这个耶稣的出生以及这个约翰的出生事情，也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四章他来谈到这里的功能，他们彼此有很类似的话语化被记载，他们的出生都是神作启示，所以约翰怎么被启示，耶稣也怎么被启示，然后他们成长过程中约翰怎么样，耶稣也是怎么样，他用这样的相同的描写来描写耶稣跟约翰做他第一段描写。之后第四章以后就耶稣是受完试探之后出来开始证明你到他的身上他大有能力，就开始出来长大。从第四章的后半段之后他开始来描写的是这个耶稣怎么样周游在当时的加利利里面，他在那里长大，他就到那里。第二章第二段后半段描写完之后就开始描写耶稣就面向耶路撒冷，从第九章以后耶稣面向耶路撒冷之后他其实谈了三次耶稣面向耶路撒冷，但是他们是三个大段落，从九章一直到第十九章，那整个这个三个大段落里面谈到耶稣亲自就是面向耶路撒冷。之后第六大段就谈到耶稣从面向耶路撒冷之后他进了耶路撒冷，他进去之后呢开始就跟这些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彼此他们辩论，还有最后他跟耶稣的门徒到最后的预言。好，这个结束完之后就谈到最后的第七大段，就是逾越节的难道，耶稣要被抓，然后他就被审判，就他耶稣受难，然后耶稣复活，然后有这个结束。而在七个段落刚好就把这个耶稣一生介绍完成，很明显他用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七个段落很清楚。那我这个在想说，那到底我们今天要看什么形状，同样一个作者路加，路加怎么来描写呢？啊，我们这个讲义的里面就后面哦，这张讲义的后半段后面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也把这个七个段落里面把它写出来，你们可以去详细来参考。本来我一直还不能够很确定它确实是分作七个段落，那一直到这个上个月我们到北京去到书后来看那个书房里面有一个作家，他也明确的他的谈到他是用路加的六大段，他是用六大段，六大段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是路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而这种话是他一再重复重复又重复重复，他会 他们从计划这一个每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他们描写有一种状况产生。这种状况是什么时候？我谈到的可能是神的大，或是主的大，就兴旺。然后加上人数呢，就增加。还有这个描写方式，原因其实谈了六次。我这个作者他说他用了六次，后来我把它实际上查了一下，不是只有六次，应该至少十次。那这十次后来我重新把它整理，就会有个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七个大段落。也就是说，他们每一次耶稣神啊，耶稣基督他的最后的这个遗言，宴请门徒之后，然后宴请门徒之后，都会跟门徒去说话，门徒就开始在做，做什么？圣灵要什么？要怎么做？他每一次这样的一个作为之后，他就带来一个结束。第一次结束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章最后的第47节。那你有看到说怎么说？主就把啊，神就把这个人数加给他。他们看到说，当教会啊，透过彼得，他来在五旬节那一天有大见证。这个见证之后，就3000人就归了主。归了主，后面的描写算是有谈到他们怎么样的在使徒的教导之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这些回应做了之后呢，好，使徒也做了，教会也怎么样做了，带来的结局就是47节，主就把人数加给他，这个时候就结束。接着结束之后，我们发现了以后到第六章的第7节，还有一次第九章的31节，还有一次，然后第十一章的21节，第16章的5节，第19章的20节，以及第28章的31节，这些段落每一次都有类似的话，它都有相应做结束。但是从这个中间一段，我们在第五大段里面，也就是第11章的22节到16章的5节，这一段的结束，它实际上不是只有一次，它有4次，很独特。它谈到4次，它是第11章的24节，第12章的24节，第13章的48节和49节。以及最后的16章的5节，你们有兴趣的话，刚才告诉我所讲的，你们一起看一下，它的结束都很类似，有时候就谈到了主的道怎么样，或者说啊人数会增加，或者说啊教会会怎么样，都是很类似的这种结束，他们很了解。不过这段的结束有4次，它甚至有它的目的啊，以后我们有机会来。好，我先讲这个7个大段落。这7个大段落这样来分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描写来探讨，到底路加为什么要降息？因为这是我们看这个目的啊，不是他降息。啊，早上我看了一本书，啊，一个英国的一个作家叫约翰斯托耶。这个约翰这位作家，他在25年前。他写了有关于使徒行传的著作，他自己在他的开始的时候，他描写说为什么他要写那一本书，因为他说从这个历代很多的人都写了有关于这个使徒行传的著述，那这么多的人，他第一个把他列下来，很多的名人是这个我们基督教界的名人，从奥斯丁直到这个近代啊，这个布鲁斯，那他都把他提出来。这么多的名人，他们都是描注释了这个史传。他说，如果还在提出来，没有什么好奇。但是他深深的有一个感受，他说。 但是古人他们所写下来，但是现在二十世纪，因为他是在二十年左右，二十世纪，他说在二十世纪的时候的人，我们再重新来读圣经，跟以前古代的人读的同样这本圣经，我们所处环境不一样。那到底这些圣经对现代人，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呢？他就提了一些东西说，他谈到说，第一个，也就是今天我们就讲到的一个问题，到底群觉的圣灵的降临这种模式，我们要不要按照这个模式来做？回来第二章里面谈到，当教会说凡物公用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就被卖，他们所有凡物公用，那我们要不要凡物公用？圣经上应该来说，其实不光是这样，他提了很多了，使徒行传谈了很多，他提到说，当保罗他们去学了很多神迹，那教会是不是一定要透过神迹来传福音？或者说，他是谈到说撒玛利亚的事情，当腓力去到撒玛利亚传福音，很多人的信的主他们受洗，但是这边说圣灵吗？那是不是也要有使徒来按手，然后圣灵才下下？是不是教会也要这样？他谈了很多很多的例子出来，当然很多的例证，我们都会去思考。今天我们说，到底使徒行传跟我们现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一模一样的通通把它搬到我们身上？我们要照搬来使用，电流在教会，电流在个人身上，这是一个很不同的问题。很多人在谈论这样的问题，到底我们要不要？那今天大概是基本上是两派，一派当然是这么说，不可能，我们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那是圣灵做的方式，我们不可能，那是一个教法。教导让我们了解到教当初的状况是什么状况，但是另外一派人认为说，神也在透过这个方式来建立他的教会，也就是教会建立有他教会建立的模式，我们不能够忽略神的模式。所以这派人就要求说，我们要要求按照圣经的模式。那我们今天说到底哪一个很对啊？我说两个都对，他两个都错。也就是说，我们的很多东西不可能是复制的，我们不可能复制两千年前的教会，因为它是两千年前。就像我们今天不可能现在复制一个人，我们不可能复制每一个人的你得救的方式。今天我们的得救没有一个家庭，所以得救教会建立没有固定模式，所以不能够说当时教会一定是怎么做，我们就一定要照他的方式一模一样做。但是你说，难道神都没有透过这个方式来讲出他自己的一个运作的公理背后的一个基本要求？有，所以圣经也有做一个基本要求。一方面来讲，就像我们说环路公用，可以啊，不是不可以做，但是要看你的时机，看你的时机，看你教会的状况，那我们来做。不是每个教会都可以做，也不是在每一个时间都做，他也按照他的时候背景，所以不是。不要说，哎，也不是完全照方式去做。我们应该要有智慧的去判断。同样，当我们谈到说圣灵到底怎么样领导，圣灵的领导很明确，他谈到一定要说谎。各位观察都谈到了，有一派人说，那这个不过是当时现象，所以我们不要说谎，我们不要说圣灵说谎。但是另外一派人，他们说不是。既然为什么他要故意强调圣经当圣灵引导的时候，就作为一种很正重要的证据，证明这个人是神的启示？ 写了这个经文里面第四半段。我们知道这个罗太的经七的话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的最中心是什么？四啊，四方就在这个中间。我们看一下第一中间是在讲什么？第九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一节。这个两个老弟兄，那个郑弟兄，你拿一张纸。可以上去看一下，你看第四大段，第四段就是刚才你翻译九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的二十节，也就是谈到彼得在犹大地的一个服事。第一段他来谈这样，他谈就在犹大地服事，他有两件神迹，一个叫摊子起来行走，一个叫多加十里路。好，就是谈他的两件神迹。中间第二段就是从第十章一直到第十一章第十八章，也就是说哥林流事件。哥林流事件是在第四大段的最中心，而边缘也是他说最多的事情。他最后结束点就是第十一章的第十九到二十一节，福音就传到了安提阿。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强调？像我们这样的一种描写。福音要传到外邦，好，福音传到外邦，你怎么证明福音传到外邦去？就是通过圣灵，圣灵临到当时的哥林多身上。而彼得怎么证明说今天福音也要办？彼得就是天道，这一些人在彼得在做见证的时候，他们受圣灵的，他们拿到说方言，称赞神伟大。彼得就说啊，既然圣灵这么做，他怎么可以拒绝为他们受洗？这样的事情以后在第十章讲一次，第十一章再讲一次。好，我们发现到第十五章耶路撒冷会议的时候，彼得也同样出来做见证，同样见证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圣灵临到一个人的身上，让他受圣灵，这是一个使徒行传的最最重心。我们怎么看圣经怎么写？它就是描写圣灵来向我们做见证。没有受圣灵，你就不是教会的一份子，你就不是神的一份子。这是圣经说的，不是我在强调的。那圣经还用这个方式来跟我们描写，确实有一些它有固定的模式，我们一定要了解；有一些它不是固定的模式，我们要知道它。教徒弟，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传路公用。为什么我说传路公用不是一个常态性？我们看到第五章，第五章当这个教会谈到传路公用的时候，巴拿巴就把他的财产拿出来变卖，把传路公用交给使徒来供用。但是呢，有一个人叫做亚拿尼亚。你不知道，当亚拿尼亚欺骗和藏了一些钱的时候，彼得对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很重要。他说：“这一些财物还没有变卖之前是属于你的，你可以自由的使用它。但是如果你要拿出来了，你为什么要去欺骗呢？你们是要骗说你查把你所有财产拿出来，表示说。”你不拿出来，没有人怪你，神也不会怪你，教会也不会怪你，不见得是大家都要变卖所有的传统，你可以自己使用。但是如果你要拿出来，你就诚诚实实的拿出来。重点在哪？你的奉献，你愿意爱，那是诚诚实实从内心的爱，不是虚假的。所以传福音的最中心点是你看到弟兄的需要，你出于内在的真实的爱，你爱他，所以你把你所有的拿出来。那个是这样的教，通过这样的爱，教会才能合一。把教会合一，主就把人数加给你教会。很明显的，他有他教导的目的。好，我们说今天。来一段一段的看，他每一段他 耶稣他吩咐他要生命之前他要吩咐门徒怎么做，他吩咐怎么说，你们家要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当应许圣灵降临的时候，他耶稣说你们要去领取能力，耶稣吩咐他们要在那边等，而且呢要去领取圣灵的能力，这是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他所描写。之后呢，我们看到第十二节以后，门徒听到耶稣之后，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在一个楼房上面开始祷告。祷告，因着这个祷告，就产生了两件事情。但是我们也谈到，第一件事情就关于十二使徒中间少一个，那彼得就出来说要另外另一个必的使徒。那十二个使徒是完整，说功能是完整。第二件事情就是第二章开始五旬节就按照耶稣所说的圣灵领导，所以整个第二章就谈到教会中因着圣灵领导就建立造型。好，因为有使徒他们听愿意听，有耶稣的应许，有使徒他们愿意去听从，那透过他们的祷告，教会就被建立造型。这是第一段，大家跟你们的第一段。那第二段呢，就从第三章开始到第六章第七节，这里谈到有两次使徒被逼迫，这两次被逼迫，一次都是谈到使徒跟约翰，还有彼得跟约翰这两次的逼迫，从三章的第一节到五章的第十一节，以及五章的十二节到六章第七节，他的描写的方式是相同的，都是谈到使徒先行了一件神迹。第一件事是彼得在美门那里让一个怎么样瘸腿的能够起来走路，之后彼得就做见证，做完见证完之后，就是刚刚主道的那个从第十二节开始的内容，一直到这个第三章的结束。那这段的结束之后，第四章就开始谈到使徒就被抓了，他们就被下监狱。那下监狱之后，就谈到这个啊，他们跟这一些法利士、这个撒都该，他们在那边辩论，他们讲说为什么他要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来开始传讲福音。这中间三章跟四章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血的，就奉血的名来行这一件事情。也就是彼得今天来能够让人得医治，是奉血的名，他们在辩论血的名有权柄。之后呢，彼得他们被释放，就回到教会，啊，教会就一直这样，啊，他们在那里有一次同声来赞赏，他们圣灵就大大的临到他们身上。之后最后的结束点就会回到教会的状况。教会整个这个状况，刚才我听大家说的，一个是巴拿巴把他的所有的财产拿出来，另外一个亚拿尼亚也把他的财产拿出来，他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好，这是第一大段，也就是说从使徒开始行神迹，以及他们做见证跟当时被逼迫，以及最后产生教会有什么样的状况产生。好，我们看到同样的第五章的第十二节开始到第六章的三十第六章第七节，他又重复在讲一次。这一次呢，彼得谈到彼得他彼得在行神迹，使徒在行神迹，很多的人就因着这样，哦，很多的人都来聚集教会，然后甚至鬼就因着彼得的一个所经，甚至鬼就出去。好，行了神迹之后，马上就记载说彼得他们就被抓。他们就被逼迫之后呢，这些人就在公会里面审判他，就开始他们辩论，辩论到最后有一个人，犹太人中间的一个出来为他被他们来说话，最后他们被释放。这中间使徒神的使者在监狱中间里面就好，最后结束的时候看到什么？教会就谈到教会一个这件事情，然后教会就很高兴，然后同样也谈到一件事情， 教会伙食的关系，也就是他们彼此的食物的供应有产生不公平的事情。所以第六章第一节谈到教会的用食物供应，本来是很好，大家都还是丰盛，但是竟然有一些说西尼话本来的误人，他们被忽略，所以教会就另外这个设了一个七个执事来负责这个教会供电的问题。所以我们发现他是一样同样的描写，使徒他们去行神迹，去传福音，然后他们受逼迫，受逼迫完之后被拯救回来之后，又谈到教会的一个状况产生重复的。他跟我们谈到什么？今天你所行出的神迹，你会让教会复兴，但是你也会带来很大的逼迫。如果今天有行神迹奇事，结果没有逼迫。但是今天我们在今天的基督教界里面，我们确实是发现到有一件事发生，很多教会他们谈到圣灵的能力，谈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哦，圣灵真的是大大的能力降临，每个教会他们复兴，很多人说很多，那是奇怪的，我就奇怪，如果你真的是圣灵很大，为什么教会呢？为什么教会不说逼迫呢？奇怪，难道撒旦都不做工？你现在高举圣灵，圣灵都能力大将，人数兼多，结果撒旦都不做工，真的撒旦不做工吗？难道撒旦这么容易就被打败了？我真的是没有压力，他表示有问题。好，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要讲到说，有神迹奇事能力的产生，就一定会带来逼迫。我们往下，我们看第三章，第三大段。第三大段之后，从第六章的第八节到第三章三十一节，他就谈到三个人，一个是斯蒂凡，一个是腓力，一个是保罗，这三个人。斯蒂凡被圣灵充满，就开始做见证，做见证就被人家逼迫，最后被人家用石头打死。之后呢，教会就以很多人就从耶路撒冷离开了。第八章开始谈到那腓力，就开始去传福音。腓力去传福音，他去改变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来到撒玛利亚，第二个他是被圣灵呼召，来到旷野跟太监跟他传福音。他是在这里的事情，这两件事情中间差一段，就是当腓力在传福音的时候，圣灵没有降，就是刚刚所讲的，圣灵没有降临。他特别强调一个，使徒就来了，圣灵就降临，中间有一个前邪术的西门，也要求说把这样的恩赐赏给他，他也要按住在他的邪身上，邪就会受罪。这个做一个他这中心的最中心的圣灵到底怎么来的？透过神的功能，透过神的功能按手圣灵才会运到。他就在强调这一点。他同样的非两次的不是，他对比的就是有关于斯蒂凡跟保罗。我们知道斯蒂凡的死，特别圣经记载说保罗是站在旁边拿见证的衣，也就是说他们有的人要拿石头要丢尸体，把他丢死的时候，那个人会把他的衣服脱下，那保罗呢是站在旁边替那个人丢石头，那个人替他的衣服，他是一个逼迫教会。最后面有谈到说保罗他的逼迫教会，所以尸体的死跟保罗是有关系的，他会把一个放在前面，一个放在最后结束。结果是因为逼迫斯蒂凡让他死的人，把因的耶稣把他呼召，他重新归回。重新的归回，特别谈到说保罗怎么样？神也透过耶稣，透过这个当时给他高的，给他高的这个功能，说你会受圣灵，有圣灵充满。斯蒂凡圣灵充满。 的上下做一个对，这是第三段。我们的逼迫代表神就透过这个公共转正回应就开始，然后还我们就从第四大段刚才我们谈到的回应，第九章第一节一直到这个地应该是九章的三十一节，那个打错了，九章三十一节一直到第十一章的二十一节，这里谈到的是我们刚才所强调的这三个段落。一个是彼得在犹大地的服事，他对应的是这一些当初也一样从犹大地出来的这些人呢，他们就一直往北走，然后福音就传给讲希腊话的人，就是讲希腊话的人，然后教会就在安提阿设立，最后一个结束点就是神的道就兴旺。好，彼得怎么样因着这个教会的逼迫，他来到犹大地，他那边传福音，而那些不是彼得他们的十二使徒彼得以外其他的人，他们就去回到他们家乡，而特别记载有一批的人是往北走，来到犹大的北边，来到安提阿，他们跟设立的教会，一个是犹大地的教会，一个是外邦的安提阿教会，而这中间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哥尼流事件，他怎么样因着圣灵的引导，神寻找外邦人。而第五大段呢，我们从第十一章的二十二节到十六章的第五节，这一段的内容里面，它很明显，它也一样用这一种上下对比的方式。他开始先谈到巴拉巴跟保罗的关系，所以谈到说这个巴拉巴他是被圣灵充满的，他就出去传福音，然后呢，这里谈到说很多的人就因为这样归主。好，谈完这件事情之后，他谈到说巴拉巴就去找到保罗，邀请保罗来到安提阿教会去，然后后来教这个当时教会发生大饥荒，保罗跟巴拉巴两个人就带着教会的军团来到耶路撒冷，来到安提阿，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的同工。他对比的是最后的同工，就我们看十五章的三十六节到十六章的第五节，他们说他们要再回去这个当时这个他们第一次传福音的地方去的时候，两个人的意见不合，一个要带马，一个说要带马，就巴拉巴就跟马的离开，先谈他们两个合作不可合作，一个合作再叫复兴，那这样的叫复兴产生呢，谈到第十六章两个人分开，这是故意交往，又巴拉巴就不带提，巴拉巴不带被提出来了，而又是讲完了，所以他故意将我们描写，他有这个上下对比的方式。同样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二十四节谈到教会在耶路撒冷当受到大逼迫，这次的逼迫是雅各被杀，然后彼得呢第二次被天使把他拯救，第二次被拯救，而发生的地点是在耶路撒冷，他特别谈到是在耶路撒冷发生这件事情。他同样呼应的是第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三十五节，教会在耶路撒冷也产生了一件很大的冲击点，到底外邦人要不要接纳他成为教会？而同样，一个是教会受到外邦的这个希律王的逼迫，一个是教会到底要不要接纳外邦人成为神，也是教会的问题。他故意拿上下来做对看，而最终结的就是有关于十二章二十五节到十四章二十八节，保罗跟巴拉巴他们第一次出外去巡回墓道，把这些墓道的对象都是外邦人，也就是说他是从第四大段圣人已经拣选的外邦之后，这个就成为他下一大段的主题。以后， 怎么样透过神如此拣选的保罗，他开始有更多的外邦人去传福音，把福音传到外邦人去。这样讲完之后，我看到第六大段，他从16:6你说当保罗开始就是另外他拣选的这个希拉，之后他又拣选了提摩太，然后他们就开始要出去传福音了。这次传福音很独特，他传到这一次的福音是保罗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福音，而第这个福音他谈到了第五个地点为中心，五个地方，也就是他谈到第一个地点是腓立比。当他们要在当时的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他们开始要传福音的时候，圣灵阻止他们，结果他们就过了海，来到当时的希腊，来到了希腊的第一个地点就是腓立比教会。那这个腓立比教会一开始，他们就透过那个一个妇人，他们就建立这个教会。之后，保罗又来到腓立比家。之后，教会说他们这个使他们说不，甚至他们来到其他地方的时候，腓立比家的当这些犹太人也盯着保罗去到哪里，他们就逼迫他们去。他用这个角度来谈。所以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地王，他留在第十七章那里谈到这个提比亚的人，那提比亚的人他们很甘心来领受保罗所传讲的。不过他特别谈到说，这一些天上地下的教会的人，乃至犹太人知道保罗，他们又是逼迫啊。他特别谈到，不是以这个提比亚这个地方为主，而是以天上的家这个地方为主，以次的一个传道，这一次传道的事情作为一个中心，作为一个一个主要的概念，论点的中心。好，最中心点就是传道，我们说的雅典。很多人在谈到雅典这件事情是好像奇怪的，保罗在雅典教会，在历史17章后半段的时候，他在雅典教会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很多人保罗传福音里面从来没有一次的经文谈到说好像没有几个人得救。他就在第三十节说几个人接近他信的，他中间有一个护卫，还有卑微的短信，好像保罗在这个雅典没有留下。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强调福音的一个中心点，因为这五个地方，腓立比、腓立比家、雅典，再来就是哥林多，再来就是以弗所。哥林多1年半，以弗所3年，保罗都很停留很长的时间。但是前面的腓立比、腓立比家、雅典，保罗停留的时间都很短。就像我们谈到的那个腓立比家，他只停留什么？三个安息，那就发生了很多事情。以后来到雅典，到底多久？我们不是很清楚。不过我也在想，因为到这里部分我们详细来看的话，他应该一下子不会超过5个月，他就离开雅典。但是我们要了解他为什么进入那些很大的雅典。就当时罗马时代的时候，雅典是整个罗马时候的一个哲学宗教的中心，也就是做人的最高点。我们今天所到的科技，我们今天到所看到的这一些哲学思想，无论是科学哲学思想，或是我们今天的文学，很多都是从雅典希腊来的。然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很多的外邦宗教的外力，都是跟雅典有关系。比如它是人的最高级制度，就人的层面来讲， 很久曾经就在做别的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而在这个门最高的地方，没有几个愿意贴住，就可以知道人的心。当人一直看重自己的时候，把自己抬高以后，他越不可能贴住。反而是那一些卑微的人，他们才愿意真的愿意贴住，抱着自己。所以他把雅典成为他的最中心来教导我们。这中间我们发现到这五个地方谈到有四个地方都把握在他把握在怎么样辩论。我不想大家已经注意到保罗这五个城市里面有四个城市保罗在辩论。我们很多人读了哥林多前书，或是读了罗马书，我们就问他，他说保罗劝人家说教会怎么样，不要彼此辩论，不要彼此论争。所以很多人教导说，那教会就不要辩论了，很多事情真的不要辩论。那很多事情大家就是以和为贵啊，不要辩论。但是保罗在这里谈到，他从天堂龙的家雅典哥林多有所通通都在辩论。坏了，保罗自己在辩论，难道教人家不要辩论？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难道保罗真的是教人家不要辩论吗？还是我们认识错？所以我们要好好去思考保罗所写的文章里面，为什么他叫人家不要辩论？是因为你辩论的主题错，你辩论的方式错，而不是不要辩论。他谈到说，一些老妇人的那一些啊，那一种争端，我们不要去辩论。还有那些属肉体的那一些规条，你不要去辩论。但是属于神的话，真理，保罗就本着圣经辩论。所以神的话真的真实的，你就应该要坚持，你就要辩论，要讲清楚。但是那些不是跟真理有关系的，那不过是说怎么样去让你更加的虔诚啊，那一些落后的条例，或是老妇人所谈的，或是那些家徒啊。但是你要辩论，保罗是在谈这些东西要辩论，但是真需要坚持。好，同样的第六大段里面，如果我们详细去查，他有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父。前面第一大段到第五大段里面，妇人的角色不是很重要，有，但是不是很重要。但是在第六大段的时候，他特别强调第五大段啊，第六大段的时候特别强调妇人，很多妇人出来，这些妇人都帮助保罗，让保罗的福音能够传去。即使这样的描写法，他是故意跟路加福音可以看到没有？也有很多的妇人来资助耶稣。同样，他也谈到一保罗也一样的怎么样被这些妇人来支持。同样，谈到当耶稣是面向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七大段，第七大段以后，从第十九章的二十一节，也保罗就遍地要向耶路撒冷。他跟耶稣一样，也就路加的描写，路加福音的时候和耶稣。他跟描写死刑犯的时候，保罗他不会相信，耶稣是面向耶路撒冷，保罗是遍地要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就谈到保罗开始怎么样来到耶路撒冷这个路子，他讲很多。他会看的是当保罗最后被抓之后，他怎么样从该撒利亚一直要来到罗马。他对这两个神职两大段形象，他从当时有所开始就开始闹了一大圈之后，闹到了耶路撒冷。好，最后结束段就从这。 二十七章一节，保罗从该撒利亚到了大亚前，坐船是来了，来到当时罗马，他有这个坐船。这中间有两大主要的地方，一个是在耶路撒冷，保罗怎么样在耶路撒冷做见证？同样，保罗也在该撒利亚，他当然也一样为着耶稣基督来做见证，两个人成两次的重要的见证，成为他的第最大的一个对。好，我们讲了这么多，能够发现到中间他都非常详细，很故意的要你谈到有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就像我们都谈到第四大段，第四大段我们谈到那有重要的祷告，非常强调祷告。保彼得在当时犹太地的时候，他是透过祷告医治了当时的多家。同样，当这个哥利流事件的时候，是哥利流在祷告，他受到启示。同样，彼得也在祷告，他也受到启示。到后面呢，也谈到教会。同样，所以祷告是成为他的中心点，而祷告要务必跟圣灵的工作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一些细节的东西，我们可以好好思考，为什么他这样描写？这样描写完有他的重心。就像我们第一大段是耶稣的宴席，你要不要天天你就会得到祝福。同样的，你有神医奇事，你带来的是你的疑惑。同样的，第三大段里面圣灵就跟功能彼此同工。所以圣灵在使徒使徒使徒身上，在腓力身上，在保罗身上大大的作用，愿我们在这能够向来彼此分享，能够明白为什么路加啊用这么长二十八章他来见证今天神如何来建立起他的教会，也就是说福音是透过什么方式传去。他讲的教导清楚，然后可以让我们从这一大章二十八章，我们可以来学习，知道神的形式模式是什么，而且我们在神面前。来，
接下来我们请会众，有一个回应时间。有没有人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要有所